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伊的嘴炮猛烈的升级啊，到现在呢话越说越狠。伊朗呢有点邪的，他你要炸我给你开出一单子来。哎，什么沙特啊、科威特，这谁也别好啊，我都炸哪哪哪。然后他这伊朗外长转圈给所有相关的国家都打了一电话，打电话干嘛呀？我吓唬你啊！完了呢，你们找川普去啊。那下边很多人的问题是，那现在是美国的周六啊，那都一天周六也过了，周末会大打吗？我有一个刁钻的角度，那您看一看白宫的网站，它每次都会有一个宣布，那这个周末川普人在哪儿呢？一会儿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大家心里就明细了啊。另外呢，这个说到美国新闻，那个大水池子最终破案了。说到整个这个事件，从一开始整这个沼泽，最后发包，最后草台班子把这事儿给办砸了，里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腐败，最后呢整个事儿给办坏了，最后呢都抹黑诬赖给别人，到现在死不认错，最终这大水池子变成这样，这就是典型的这一届美国政府的缩影。一会儿咱们把这个案子也给大家说说啊。另外说到中美之间，美国有点沉不住气了。美国派了一个特使赶赴北京，贝森特给何立峰打电话，要求兑现川西会的承诺。一看谈的也不咋样，然后从工具箱里翻出了43个国家上黑名单，一看对方还没动静，马上派特使飞往北京。连续3天三个紧急的动作，美国沉不住气了。当然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试图理解国务院新搞的这个出入境的新的管理规定。对这件事呢，有很多人讲我们把这19条都看了也没什么呀，也不是针对我的呀，是吗？一会儿咱们把这事儿给分析一下啊。这个有朋友呢，这也是几个网友的，我平时关注朋友的一些观点了。现在这个边控大网的那个网眼儿现在正在缩小，跟大家聊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也别说台湾了，咱们从南海、台海说起吧。先说南海。南海呢是出了这么件事儿。菲律宾外交部前两天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一个菲律宾版本的黄岩岛的官方的海图。这里边都有什么呢？这里边有菲律宾主张的领海的基线，跟你那九段线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版本。然后黄岩岛周边的海域坐标，我得把你画进来，然后把它那给放大了一下。那你根据什么定的你的领海基线，然后定的这黄岩岛的海域坐标呢？它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时不有一个裁决吗？所认定的拥有的海洋权益的范围。那这什么意思呢？世界各国不管是领土啊各方面都要到联合国去申请备案，菲律宾就等于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就像当时苏联解体啊，乌克兰啊、俄罗斯啊、白俄罗斯啊等等，这碎成15块嘛，哎，大家把各自的版图啊、我们的这个宪法所有这些东西都到联合国去备案，这就变成了联合国认可的一个正式文件，它是这个意思啊，它是这么个意思，表明了菲律宾自己对这块海域的自己的法律立场。那为什么菲律宾最近要做这事儿呢？当然了，最近这边多事，两边激烈的争夺，现在啊，他要捷足先登，先在联合国那儿挂号登记一下。 另外呢，2024年底菲律宾搞了一个自己的国内法，叫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道路的道，把菲律宾主张的，他就结合着那次的这个案件的判决啊，他把这个呢变成了一个法律化。那现在我国内的这边都走完了，把最终的结果到联合国来备案，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首先呢，他的依据自己的国际海洋法，然后2016年南海仲裁的裁决啊，他根据这两个东西来做的这件事儿，争取国际支持。那你说这件事儿就得到了联合国的背书了吗？那倒也没有。联合国现在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这件事儿他说了算。那你到这儿来干嘛呢？哎，登记、备案、保存文件，向所有会员国公开，大家都可以查到了嘛。所以说呢，这就是联合国秘书处他必须得接啊，是干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你一提交这个，中国肯定就强烈反对，中国就急了啊，黄岩岛是中国历史以来的固有领土啊，你不能单方面划这个领海的基线，侵犯中国主权啊，坚决不承认。什么2016年什么海牙，这不是那个国际法庭的裁决，我根本不认可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就闹起来了。那菲律宾动用了法律程序，那中国呢，中国立刻搞了两个举动。一个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联合发了一个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他也立了这么一个法规，马上就实施。那光是文的也不行啊，然后立刻在南部战区黄岩岛附近举行了一个海空联合的演训。有四条军舰，有多少条海警船，这等等的吧，啊，把什么什么预警、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等，搞了一个大规模的军演。哎，你到那儿备案，我也搞一个法，然后我在这儿还军演，在这儿呢就准备摆出了这么一个状态来跟你对干。这是南海。啊，这寸步不让，咄咄逼人。那说到在台海呢，台海也一样。7月31号他做了一个宣布。我看啊，秀山舰编队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逻。什么概念？在台湾岛面对大陆，他在台湾的背面，也就是面对太平洋这边，就是花莲啊什么的，台东啊这边，他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等于这边也归你了，他的想法，那整个台湾都是我的呀，那台湾的周边海域全是我的，他跑到这边，跑到背面来进行了常规的巡逻，31号宣布的。那台湾也没辙呀，立刻派了一个台北舰啊，那就怼着吧，你在这儿转，我陪着你转啊，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这么激烈的对峙，这么快速的升级，那美国就不干点什么吗？美国呢，先干了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公布了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呢？美国的海岸警备队和台湾的海巡署两边呢，有那么两条船组成了一个海上编队，在海上航行的画面。你看啊，这利用这个，我挺你一下，这大概是这么个状态了。然后美国国务院可没有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就人家31号这常态化巡逻了好几回了，你得说两句，他倒没说。什么状态呢？那台湾媒体呢就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邮件，就说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给他回了一份邮件，对记者的回应里边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持续关切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行动啊，说呢整个台湾和平管辖这片海域已经超过70年， 中国对此海域主张管辖权，加剧了紧张局势，损及了中国宣称追求和平解决的各项议题。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啊这样的行动，和台湾的民选政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就说这话说的都对了，你能不能开一个发布会对全世界说呀？因为这样也等于对中国说了嘛。哎，媒体，台湾媒体问到他，给台湾媒体发了这么一个邮件回应，台湾媒体呢那就把他给登了出来，仅此而已。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两边那儿比着立法，马上就要干起来了。那你想，中国既然立法了，菲律宾船再一过去，那我依法就抓人了，那我还跟你客气吗？你到联合国那儿管什么用啊？台湾这个也一样啊，现在不光是台湾海峡归我，连你的背面都归我，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这香肠都切在你炕头上了。美国到现在就给人家媒体回了这么一封信啊，所以说呢，哎，这整个的情况在变差。来吧，说说乌克兰，那忙着炸呀，那两个焦点的事件了。一个悬挂着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叫颜尼娜号，译音啊，颜尼娜号，在黑海被两艘乌克兰海军无人艇击中后沉没了。什么叫也是无人机，但是是在水上啊，那种无人艇啊。今天人家公布了视频，从那儿转过来就奔这艘大货轮的那个尾舵那个方向就去了，最后撞到以后画面就糊了，就它就爆炸了嘛，或两个啊一下把这艘大船给撞沉了。袭击显示现在已经不光是在亚速海，在黑海乌克兰用这种海军的无人机水面的展开这种行动，这有点像二战早期德国的潜艇上演那种群狼行动，有点这个意思了。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后勤网络的相关船只，谁也别走，扩大打击。现在这个已经没办法了啊。这是一个事件，另外的一个事件就在莫斯科库德林斯卡亚广场，这是个大广场，那儿有一个叫罗西的餐厅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造成了大的伤亡。这个餐厅很有名，这都是俄罗斯有钱有势的这些人士在那儿过生日啊，在那儿啊办婚礼啊，都在这么一个地方，这是个高档的一个餐厅。他这报道是怎么说的呢？说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要进入这个餐厅，那保安就得拦着呀，说你那你谁呀、啊？你进来啊！一看拿着个包呢，你包里有什么？我能不能看看呀？正在争执的过程中，那个包就爆炸了。那个女子也死了，保安也死了，旁边不远的一个顾客也当场丧生。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哎，这有报道，当时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的总司令柴科正在那儿庆祝他55岁的生日。那怎么盯上这柴科了呢？2022年就是他指挥俄罗斯东部军区的部队，就是他的部队在布查上演了大屠杀的暴行，酷刑对平民进行大屠杀，他面临着严重的指控，奔他来的。那现在当了航空航天的总司令，这他手里有资源，而且位置也很重要。这次的生日聚会说聚集了俄罗斯军方很多的高层的精英，有很多的将军，有很多的这种高级军官。那最新的报道，爆炸发生之后，可以想象这个爆炸物是很猛烈的，至少17名出席者情况危急，被送到了医院，特种部队呢立刻封锁了区域，记者媒体不许进入到现场啊，大家都不能靠近。这个事件挺震撼啊。那作为俄罗斯来讲，他把这个案子当反恐这么来办，但是呢，这应该是在莫斯科的市中心 对他的高层军官的聚会上演了精准打击。什么意思？说明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泄密，大家对这个都盯着呢。而且说到这应该是乌克兰这边派特工干的，那说明乌克兰现在对他的渗透，对莫斯科各方面这些人物的掌握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现在就不知道这柴科和其他的重要的将领们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些人出了问题的话，那俄罗斯的整个作战指挥将遭受到重大的打击，上演了这么一个案子啊。那另外呢，说到乌克兰这儿，美国做了一个举动。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他们将退出领导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退出了，他们把领导权交给了一个北约的成员国。当然也不是说不干就不干了，大概的过程呢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把这个整个移交，是这么个过程。那啥意思？你美国就不管了吗？那当然不是立即发生啊，它是个逐渐的过程。这里边和是不是援助这个当然是挂钩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对乌克兰没有援助了，现在是买卖关系，等于大家呢在北约这儿，在欧盟这儿凑钱，然后一块到美国这儿来买东西啊。川普这不是切得很清楚吗？要不然他跟普京没法交代啊，我没给乌克兰，不管是给还是卖我都没有，是北约这帮人欧盟这帮人到我这儿来买东西，买完我当然得卖，卖完了他给谁我可不知道，他是这么把自己切割的啊，要不然普京不高兴了。那说到这个援乌机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拉姆施泰因会议，也就是每个月的月底在这个德国的美军基地，在那个大房间里边大家往桌子上拍东西，原来每个月都有啊，大量的军援。这里边的主持人现在已经变成英国了，但是呢负责具体来操作这件事的这个小组就叫拉姆施泰因小组，这小组长一直当然是美国了，负责协调各国提供武器装备，安排乌克兰军队的训练，统筹后勤和维修，协调情报和军援各方面的具体安排，都是由这个小组来具体抓。开会容易，大家把东西拍桌子上完了就完了，哎，然后就由他来具体策划具体落实，这是整个这个援助的一个大脑和协调中心，是很重要的。那他现在退出了，我不管这档子事儿了，欧洲你们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吧，我们以后就不管了，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就交给北约交给欧盟了。那你说这事儿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两边都有了，两边都有。首先一方面呢，你既然美国现在是这态度，你领导的这个小组你又不好好领导，那什么事儿还都得看你的脸色，都得看你的情况，那现在大家不用看你了，因为现在援乌的主力也不是你了，那干脆就由欧盟来负责，我们自己就商量了，用不着再听你的了。这个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呢，原来美国管的时候呢的效率比较高，哎，他的这决策链很短促，后勤能力，你比如说要是捐到这儿，然后大家运到波兰，然后再往乌克兰境内运，那美国的强大的运输能力各方面是很惊人的，原来他决策又快，然后他的运输能力各方面啊，然后这你都是从我这儿买东西，然后我再运给你，它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你现在都转到北约，转到欧盟就比较慢，啊，审批啦，什么那官僚主义啊，等等的吧。是，你可以自己说了算了，但是你的效率降低了，这里边有利有弊，但是明确能够看到，美国在整个这件事的领导角色，这个小组长是最后的一个差事，如果把这个也不干了，那就彻底退出了。所以说呢，他现在那拉姆施泰因会议的主持人他已经不当了，啊，他已经不管了。 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都知道川普呢在这场战争里边去意已决。他又不愿意彻底退出，那下一步谈判呢，本来前一阵欧盟就说那我们自己找人吧，对吧，前一阵都要推谁，推默克尔，由他来出来组织这个谈判。那川普一看别呀，这世界第一大事呢还得我呀，那美国又不愿意退，可是呢他又不愿意管，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吊诡的这么一个情景。来下一个新闻，说说国际足联。欧足联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你给我辞职，否则的话大家对他不信任投票，那时候就不好看了。你先要辞职的话啊，有待遇问题啊，各方面都可以谈啊，你还能弄个整脸儿啊，你还能拿点钱走。如果要被大家给罢免的话，不信任投票的话，你可啥都没有了啊，之后还有追究你的贪腐啊或者各方面的法律责任，你和川普他们家怎么回事可能还要追究一下啊。欧足联呢他们55个成员国大家搞了一个不信任动议，大家都举手支持弄他。那启动这个不信任投票需要多少票？需要43票。现在欧足联手里55个成员国大家都一致，等于是因凡蒂诺这个家伙从2016年到现在10年了啊，他领导这个国际足联，现在面对着他职业生涯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什么呢？就想把世界杯这个举办赛事成立一个子公司，然后和川普他女婿的那个弟弟一块来联手来搞这个。欧足联认为这是肮脏的、幕后的、不透明的一个交易，而且是秘密策划并且不讲理的快速推进，没有任何咨询。那现在当时操办这件事儿的那个具体人啊，这因凡蒂诺一看我得处理啊，那个人先给把他给开了啊，都是他弄的，找了一背锅侠，欧足联不答应。那因凡蒂诺一看，那我这计划取消好不好，我不成立这子公司了，和那女婿他弟弟不搞了行不行？不行。一开始提这个的话你就这么做还有机会，到现在大家已经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急了，这时候你被迫做出这个大家已经不接受了。那光是欧足联干得掉他吗？干得掉，因为现在亚足联已经参与，而且中北美就是加勒比海这一带的，就是墨西哥呀什么的，这个足协也加入了。那这个呢，现在他谁支持他？就非洲那帮穷哥们儿，他平时给人点小恩小惠，那帮人支持他，就跟中国似的啊，在联合国他就来这套嘛，把非洲那50多个国家啊，他弄得挺明白啊，那帮人干嘛都投票给他。他现在但是三个足协一块儿来反他的话，他大概够呛。现在欧足联已经开始在和亚洲的什么在一块商量了，就是他之后咱们找个谁呢？原来是有一个什么阿联酋的还是谁的一个亲王啊，可能是竞选当这个国际足联主席来着还是怎么着吧。因为这个因凡蒂诺以前是欧足联推的人，那现在把他干掉，那就不能由欧足联的人当了，那就是刚才亚足联或者是中北美的，看看谁啊有没有可能来当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已经开始找人了啊。这件事的腐败啊，和川普一沾边啊，互相的进行勾结，这种腐败他先爆了。那你说川普那边呢？那咱们以后再说啊，现在还没爆呢。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2026年7月31号，这将载入美国的历史。为什么？就在这一天，美国国债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欠的国债40万亿，破了这个记录啊！在美国历史上45位总统当中，川普两个任期，他创造的美国国债11万亿美元，在40万亿里边占总额的28.6%， 都是在他的手里，这败家玩意儿啊，就干了这么多的外债。所以说这是个记录啊，历史呢终于美国过了40万亿，这是个整数啊。那说到债呢，说老百姓吧，他这有一个 Mortgage News Daily， 有这么一个房贷的一个叫什么呢，每天的市场的报价，这是最新的啊，截止到7月31号，30年期的美国房贷利息 6.83%， 奔7去了啊。现在讲呢，30年期的平均利率已经快速的接近 7%， 它是每天都这么一报，因为现在30年期我们天天给大家讲那个在往上涨，所以说这个也在往上涨。那一旦到了7，这是个什么概念？我看到有一位专家给算了一笔账，看了以后真的是挺惊人的。他说如果你2021年以 3% 的利率买了一套房子，50万美元买一套房子，那你现在就变成 7%， 等于增加了400个基点。假设咱们就按50万美元这房子算啊，首付 20% 的话，那 3% 的利率是多少呢？你的月供是1686美元。这是专家的算法啊，按照 3%。那要到 7% 呢，月供2661美元。也就是每个月增加1000美金。增加多少？ 58%。那在这种情况下谁承担得起啊？而且现在通胀这么厉害，谁承担得了啊？这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出事儿。我只是在这儿呢把这个消息推荐给大家，这是有专家这么一个计算，在美国啊玩房地产的折腾房子的这些朋友，大家心里要有数啊，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心里有一个判断。说到国库40万亿，老百姓啊这一下好家伙，要照这比例一个月多出1000美金呢，这还是50万美元的房子，很多呢你要在加州什么的，那房子都得1-2百万美元呢，你要按照那个算的话，那一个月多干出去可就不是一个1000美金了，那可能是2-3个呀，那你自己掂量一下吧。他们都赔的稀里哗啦的，你再看川普，川普媒体公司正是他当真的推出了那个付费的数据服务，就是他那个平台，这个新服务的名字叫 Truth API， 你可以提前得到川普推文的消息，一个月10万美金服务费啊，每个月10万美金，总统卖，他在这个私人平台上发国家消息，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你白宫有网站，你有正式的公众号，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发呀？哎，他都在这儿发，然后他卖钱，就这种腐败啊！所以就说，那你说怎么办？这美国现在就碰成这样的了，那35%的人现在没有了，还剩32%的人，那死战不退，还挺他，那你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这水池子这事儿呢，终于破案了。美国司法部昨天正式承认，林肯纪念堂的倒映池里边的那个蓝色的衬层，他就弄了那么个油漆嘛，大面积损毁，并非人为破坏。他们有一个验证啊，这是结论，是川普政府时期承包商失误，施工失误所致。根据司法部的这个说法，检方决定撤销对那位之前奥运皮划艇运动员 David 的重罪指控。他不是拎起那么一片来让人给抓着了吗？要判10年啊，当时那检察官都急了。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这原来就是福克斯主持人啊，平时啊那说话很猛的，川普一上来让他就当了这个检察官。那司法部有了那个 结论了，那检察官你也别废话了，在周五晚上提交了一份动议，跟法院请求撤销对这位 David 的重罪的指控。此前他被控啊，掀起了一块约两平方英尺大小的整个那个涂层，他给拎起来。在这个动议中，作为川普长期盟友的皮罗直接否认了川普此前多次公开发表的说法。川普讲嘛，说那个倒映池的七层剥落是有人用刀划了300英尺故意破坏的。到现在这位检察官承认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损坏源于施工操作的失误，而不是蓄意的破坏。他们抓了五个人呢啊，到现在那这个最严重的都没事了，那后边那四个人也就都没事了。然后之前在本月初就是这个皮罗召开新闻发布会起诉这个戴维的。当时这个皮罗怎么讲，现在把他你今天这么说，人家把你之前那么说的那个新闻发布会的画面都给放出来了。当时他讲他们掌握了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 David 的犯下重罪，然后他们求刑最高10年监禁。那天你这么说，你有充分的证据啊，那今天怎么回事啊？他在动议中讲说，检察官们被内政部所误导了，是他们把所有的损坏都归咎于这些破坏者，而事实上是由首次担任政府承包商的这家公司，他们所铺设的那个衬里那个七层在安装后仅2天就开始剥落。按照这位检察官现在的说法，该承包商粗略的工作导致林肯纪念堂的这个水池新蓝色的衬里出现了广泛的损坏。那到这儿就算破案了。到现在证明内政部呢把这个修复工程以无竞争招标的方式交给了一个首次承接政府工程的承包商，是真正造成倒映池损坏的原因，而这次失败的施工完全不是所谓的人为的破坏。其实他说的这些事儿，全世界的人都心知肚明，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而之前这个铁嘴钢牙的川普的女打手，不对，那到现在你之前言之凿凿说的跟什么斩钉截铁，你现在怎么又改口了？华盛顿那边的媒体的报道，记者们讲，因为他们现在他们跟法院他们都开始起诉了嘛，准备现在是撤诉啊，跟法官都交流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陪审团的支持，你到法院上打去赢的可能性绝对是零甚至是负数，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胜诉的机会，到那时候整个的审理过程那只能是四个字，自取其辱。全世界都明白本来就是一个故意诬赖抹黑给这个 David 的包括其他的几个人啊，他们故意这么做来迎合来取悦川普。说到前两天川普在一个演讲中还在骂呢，说这个水池子啊是民主党故意破坏怎么怎么样的，那到现在这事儿怎么说，马格内部自己的脸都他妈肿了。司法部做了一个宣布，然后检察官做出撤诉的一个动议，这都说完了，那这事儿就没了。川普不依不饶，发帖，我100%不同意这个检察官皮罗关于倒映池的观点，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破坏行为啊！说了半天，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可能是有一些承包商的困难，但主要的破坏就是由这些破坏者造成的，到现在死不认账死不认错。所以说，说到整个的这个事件，就是当前美国政府美国政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缩影，它正好叫反射池或者叫倒映池嘛，非常真实的倒映了美国政治当前的这种真实的状态。 整个事件从前到后就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耻辱。直到今天，司法部这都是川普的人吧，包括这个检察官前福克斯主持人啊，也是他的女打手，到现在人家都撤了，川普到现在还恬不知耻，死不认错，也充分说明了这个人的品质之恶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说到整个这个政府这两年的过程，从一开始没有招标啊，没有公开招标，就把这个，因为那个人提前选举的时候给川普捐过款嘛，这个人以前也没干过这个，那不管，那就是酬庸啊，那我得回报啊，就把这么一个工程没活找活，这活可以不用干的，原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那么多年也没说这倒映池成为了全美关注打卡的一个地标，原来没事儿的，不行，我就给你找一个活儿。哎，来酬庸原来自己给自己捐过款的啊，这样的小金主，草台班子，腐败酬庸，然后你倒干好了啊，也没干好，最后导致这个池子里边的基础也出现了腐败。奥巴马上次清理的时候弄的时候还有一些过滤啊，有一些什么东西可能跟他这个刷漆有妨碍，他把那给拆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大量的微生物在里边滋生，他把那给拆了，等于那基础出现了腐败，看到的那种恶心的绿水，然后散发出来的那种臭味，然后再看看相关人等的斩钉截铁，铁嘴钢牙，胡说八道，到处抹黑，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抓那些人，弄铁网子把这个池子给围起来，然后用国家的警察力量到这儿来誓死捍卫这个巨大的丑闻，然后到现在胡说八道的硬凹，你说从头到尾是不是这个国家政治川普这一年半多点整个的一个集中的缩影和体现，太形象太生动了。我认为全美国全世界都应该仔细看看这个水池子，把整个这件事的从头到尾的过程都把它还原一遍，一句话，这就是此时此刻川普政府的缩影，这个太生动太形象了。这就是美国现在华盛顿的一个沼泽啊，这个就说的太清楚了。那来吧，那咱们下边给大家聊聊，说到打仗的这件事儿吧，那此时此刻到什么程度了？不是说这周末要大打，要炸电厂、炸炼油厂，然后这边也玩命要还击，那现在啥情况啊？给大家咱们综合汇报一下。先说最新进展，英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就是管那个保险，平时盯着这一块的这个机构，他们做了一个宣布，伊朗攻击了一艘油轮，这艘油轮位于阿曼海岸约11海里处，也就是在阿曼这边，在南部航道，从这儿走，真打，真打啊！这条船呢，据说是卡塔尔的一个拉着液态天然气的这么一艘船啊。那具体损坏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伤亡，到现在没有具体的报道。那只是英国海事中心它这个机构它监测到了这个新闻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啊，伊朗半步不退。那现在什么情况了？咱们看看几大媒体的报道， CBS 说美国高层讨论涵盖切断伊朗首都的电力供应，但是截止到周六的下午还没有做出决定，但 CBS 讲这是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的一个广泛的计划之一，也是战争中最严厉的一次轰炸行动，因为它是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发电厂和炼油厂，这是一个大的升级。说以色列已经收到通知并正在协调，这标志着自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将首次重返战斗。当然这句话就泄气了，川普尚未下达最终的批准令，因为白宫的政治顾问在戴维营他们讨论的时候上演了强烈的反对，大家都不愿意。 有传言讲呢，说整个打击要在周一交易开盘前完成，就打完，到周一开盘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川普那股市还是他大宝贝儿嘛，他还希望到那时候能平静下来。这是 CBS 的一个报道啊，这当真了，还没下命令，但是大家是真的计划要干。这是 CBS， 下边说福克斯，美国国防部内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他这个说的比较惊悚，川普总统已经批准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革命卫队的部队进行新一轮的高强度打击。但是他福克斯说的这个，他里边有一些小变化，咱们体会一下。他讲呢，这个消息人士讲，我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说川普已经批准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进行一系列致命且危险的攻击。哎，这怎么又是对革命卫队的部队了？不是电厂和炼油厂吗？看了没有？这个对象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消息人士称，新授权的打击将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产，作为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说这个授权表明，华盛顿正在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时为可能发生的更广泛的对抗在做准备，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额外打击，这代表着在日益持续的行动中又迈出了进一步啊，然后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能力，限制他们在当地的一些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啊？哦，不打发电厂炼油厂了啊，改打伊斯兰革命卫队了。他这里边看了吗？这是福克斯的报道，悄悄的偷换了对象和概念，他这里边改了啊。那现在到什么程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已经命令美军准备，大家注意啊，没有说打，是我让你们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可能在本周末，你准备。然后 ABC 的报道，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能源设施进行一系列的打击。 NBC 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能源设施进行最广泛的轰炸行动，可能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都是准备啊。然后呢， CNN 说，美国已准备好新一轮的打击计划，可能在本周末开始，也是准备。 CBS 说，以色列官员已经得到充分的通报，正在和华盛顿保持密切协调啊，这里边呢，准备在周一市场开放之前完成扩大打击行动，以应对啊这个他在啊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等等。所以说大家干嘛呢？就是说川普已经下令了，是下令让你准备，我没下令让你动手，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你得从这里边，你得往外品，你得提炼这里边的东西。那这是美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呢，第13频道的报道，川普即将发布对伊朗大规模袭击的最终命令，即将。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本周末以色列已把他的军事状态提升到最高警戒级别，因为美国正准备打击伊朗，说现在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顶峰，局势濒临爆发，濒临还没有爆发。那到现在呢，美国建议红色警报啊，这是美国人认真考虑离开大使馆所在的国家，巴林、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就是伊朗导弹能够得着的这些地方。是什么情况？这还不是最高的啊，最高的是立刻离开，就不要讲了，现在是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离开这些国家。这是美国这边的嘴炮，我给大家全都准备完了，咱们注意他那个动词，您就明白到什么程度了。 那你那边火力全开，伊朗这边的嘴炮那也不能含糊啊。那看他这边，他这儿呢，塔斯尼姆通讯社做了一个报道，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已准备好一项全面计划，彻底摧毁中东的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进行同步斩首式的打击。开了个清单，沙特、加瓦尔油田、阿布盖勒和库赖斯，这都是大的炼油厂，阿联酋叫扎库姆油田和卢韦斯炼油厂，卡塔尔北田和拉斯拉凡，这是干液化天然气的，全球份额 20%， 我给你炸了。科威特叫布尔干油田，巴林叫什么希特拉炼油厂和阿尔米哈杰，以色列我要炸你的塔马尔气田和利维坦。人家都开出单子来了，你要动我，你这个也就完了。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叫李塞，他讲说美国计划在市场关闭的两天内给我们一记快速而致命的打击来制服伊朗，说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说内塔尼亚胡在川普的耳边低语啊，来怂恿他，如果他们来打击伊朗，我们将把整个地区打回石器时代。你看了没有，现在这石器时代落伊朗人嘴里了啊！为了你们的利益，最好避免愚蠢的行为。这是议会的安全委员会主席。然后伊朗政府有一个高级顾问，这马兰迪他谁啊，他是二哈的军事顾问，他和二哈关系近啊。他说根据川普政府的声明啊，似乎呢今晚要对我们进行打击。他讲了，他说那今晚将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甚至包括阿曼在内的最后的一个正常的夜晚。如果你们对我们的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打击，那这些同谋政权的关键基础设施将一一被摧毁，这将是你们最后一个正常的夜晚。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到最高战备的状态，你看人家这帮的嘴炮啊，火力全开。然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昨天干了一件事，致电地区各国，就刚才说的这些国家，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打击将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你这个。然后他和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的元帅穆尼尔啊等等一系列的电话，如果美国采取冒险行动，我们将以同等方式做出回应。和沙特外长法尔汉亲王等等都打电话了，这些外长们啊，也都做出了回应，确实有这个电话。阿拉格奇后来发帖讲，就叫以眼还眼，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做的话，那我承诺我一定会对这个攻击进行报复，那我就打你。那阿拉格奇这一转了一圈电话，这个巡回恐吓帖，这有用吗？有用。沙特尔王储直接致电川普，这是 Axios 的报道，警告他不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两位美国官员和一位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沙特王储萨勒曼在周六和川普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沙特人表达了强烈的担忧，要求澄清整个的行动计划，你到底要干嘛。另外呢，这个沙勒曼王储敦促川普缓和局势，完全暂停行动。他一开始他还推动这个的呀，你不是一开始胡塞给了他两下，他一块两边还打呢吗？一看伊朗来真的，他有点含糊了。而且不光他，不光和川普通话，他们和万斯还通了话。紧接着是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给美国打电话，敦促两国各退后一步。然后卡塔尔调解人分别，这边是阿拉格奇，这边美国的维特科夫啊，包括呢阿曼的官员举行了会谈，要求就开放海峡的问题咱们能不能再谈谈。 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说管用不管用，他怎么不管用啊？那大伙儿一看，好家伙，他只要动我，我把咱们大伙儿全毁了。他挨个打了一遍电话，这是最新的进展啊，这嘴炮真够狠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最新进展，美国这边基本确认，伊朗就是从周一开始对美国至少7个州的水务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这个活动破坏了美国这些州的水务的运营，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美国政府网络安全承包商，他讲说这些攻击前所未有，他这也是二月战争开始以来针对美国、以色列和中东目标黑客行动的一次重大的升级。 FBI 和 EPA 这两个机构已经确认了这些新的攻击。这就不光是明尼苏达，至少7个州的水系统遭到了他的黑客攻击。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重大升级，伊朗开了个新战场，网络攻击。这第一波还是客气的，这对美国是一个威胁性的警告，一旦全面开战，那伊朗会在网络上对美国进行大范围的攻击。攻击水系统只是初试牛刀，牛刀小试，那后边的攻击会更加的凶猛，对你的电网，对你的很多东西都会造成打击。所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他这是故意的给你露了这么一手来恐吓你。另外的新闻呢，也是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说尽管川普发出了威胁，但伊朗最近对约旦的这处美军基地以及对霍尔木兹船只发出的攻击，最近这一周的表现非常的咄咄逼人，大大出乎了美国的意料。这个我们也很奇怪，这是伊朗这次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而且攻击埃及的那个美军的设施，美国人的设施，以前他没这么不敢这样，那这次他非常的咄咄逼人，非常的有信心，这个美国人也没有想到。另外呢 NBC 的报道，这是美国和欧洲的官员都向 NBC 新闻透露，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宝贵的情报卫星和信号情报，帮助伊朗精准定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干扰美国的飞机和用于打击伊朗的弹药。他连这个他都能做啊，好家伙，这个就确凿了。你这两边的官员都跟 NBC 在讲，川普他是知道他装傻了，那他就故意给他们开脱嘛，你看我都知道啊，他们都跟我保证了，那人家真给了呢，那我只会很失望呗。那说到经济，今天没开市啊，今天啥也没有，那和昨天基本一样，那咱们就不说了，那就说说海峡。昨天他那个波斯委管理委员会，就是伊朗那收费站，说他将彻底断绝海峡。昨天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看你是彻底断绝了吗？哎，今天还真没有。截止到8月2号最新的24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了5条船，过去了5条船，这个还可以啊，4艘出去，1艘进来。后来呢，就有问到伊朗，你这不是说断绝了吗？这是以前他们发出的许可证，他们所谓说那断绝，他自己解释了一下，新的许可证就不发了。那以前你发给人家的已经安排的，哎，他讲我还得兑现承诺啊，你们可以走，5条船了。那曼德海峡那边呢，那胡塞什么的他在那儿也憋着呢，好多沙特的船只能掉头奔那个地中海那边，从那儿绕非洲去了，那从那头绕了。到现在曼德海峡总共通行了双向25艘船，大幅减少，昨天40多艘，前天30多艘，现在还剩20多艘船啊，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也就不到一半吧。这是最新的一个海峡的进展。 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美国驻欧洲的最高司令官格林克维奇将军向美国国防部发出了警告，说他手里现在没有足够的海军驱逐舰，又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防御，又能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我现在根本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多船。说这些拦截针对以色列的这些驱逐舰啊，这些导弹驱逐舰，因为在地中海、红海和伊朗周边的行动，现在他们已经被过度的拉伸，铺得太开了，再加上这么长时间他的补给包括维护问题也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参战已经好长时间了，按说应该回去调整一下，没时间。所以说现在你要再打起来，我可保不了以色列，他就这意思。有专家讲，为什么突然这时候说这事儿？这就为川普最终他口留下了一个伏笔，给川普呢递了个材料啊。如果川普最后不打了，这算是其中一个理由了。刚才说中东那个已经是理由了啊！你看啥，萨勒曼王子都给我打电话了，最后卡塔尔他们大伙集体跪求不要再打了，最后呢，那我听他们的了，这次又饶了他了。这个理由用了多少回了？用了他妈五六回了吧得、啊、反正他最后唾面自干，他是能找到这个下台阶的了。那你说川普他在干嘛呢？他在接受那个叫什么真正美国声音的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又宣称在总统任期结束之前美国会控制格陵兰岛。他说在他离任的时候，格陵兰岛处于美国的行动控制之下，这个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但他还惦着这个呢，今天呢他不是度假去了吗，然后他那个平台他那个号上面今天又把格陵兰给发上了啊，我还要格陵兰，这脑子有病啊。然后呢把委内瑞拉啊就那儿给人家涂蓝了啊，这是美国的第51个州啊，这就开始在这整这个，把自己呢 PS 成华盛顿啊，带着过去穿那样的那个兵啊，指挥战斗啊，怎么样的啊，继续在那儿折腾这个。这就是你说一个是下边没船没弹药，然后上边那总司令呢就出现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么一个状态。来吧，那我们说说今天的评价。那很多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川普在这个周末会痛下杀手，导致全局糜烂，使整个海湾陷入到火海当中吗？会吗？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角度啊，这还是我个人的一个独特的观察。咱们注意一下川普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因为我平时要每次做节目之前要去浏览一下白宫网站啊，看看川普每个周末他都去哪儿。这个呢，今天白宫网站的说法啊，白宫公布的公开行程，周六美国时间8月1号，在新泽西的贝德明斯特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度周末。就川普此时此刻在这儿呢，什么安排呢？上午8点开始是行政时间，通常呢是处理一些文件，接接电话，搞搞简报，另外有一些非公开的活动啊，有一些议员啊什么的啊，以老朋友的方式在那儿见个面，一块儿呢吃个早点啊，大概是这么个状态。然后说呢，上午9点23分，白宫呢就讲就没有，从那以后就截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还有铃有整呢。然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活动了。记者呢你也就不要等有什么公开的行程，那就意味着川普的剩余时间就完全属于私人安排了。干嘛呢？俩字儿，打球，应该是打球。也就是官方就和公务就没有关系了，就完全是他个人的私人时间，那个白宫就不再报道了。那礼拜天呢，白宫的这个网站说法继续待在明德啊贝德明斯特， 然后在晚些时候啊，返回华盛顿白宫为下周的工作做准备。然后礼拜天的日程也只有行政时间和返程的安排，在这中间没有任何的会议，没有任何的外交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演讲和记者会，全部都没有。也就是这个周末呢，外交活动啊，记者会啊，什么等等的都没有。那人们就关注众将官呢，卢比奥、万斯、海格塞斯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等这些众将官，这周末不是要打仗吗？全都不在，刚才这地儿叫什么？贝德明斯特，全都没在这个地点。现在跟着他的有值班的幕僚，有通信团队，军事副官，有特勤局和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白宫办公室的副主任啊，全程陪同。这都写着呢，所有的内阁团队都没有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家想，如果真的要大打的话，那这个周末将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对中东，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在这个时刻如果要干的话，那川普和众将官会在哪儿？当然在战情室了，密切关注整个战局怎么样了啊？咱们炸到哪儿了，然后他们怎么反击，随时和外边保持全面的联络，对吧？那现在是吗？没有。他到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在那儿呢度过了一个，应该说正在度过一个非常正常的温馨的周末。那您说这周末还打吗？昨儿有没有人跟我赌十美金来着？那您是不是干脆现在就兑现一下不就完了吗？有没有兑现的呀？最新的报道啊，美国通过卡塔尔，这是最新的报道，我没有确认啊，这只有一家媒体的报道。美国通过卡塔尔向伊朗提出了最后的一刻的一个和平提议，说伊朗目前正在审查，报道讲伊朗极有可能拒绝这个提议。到此为止，没有更多的内容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周末有没有，咱们就看看这老头他现在在干嘛，他人在哪儿？那您说呢？您自然就有这个判断了，对吧？那下边说说另外一个观点啊，这是彭博社的一个专家他说的一个观点，咱们引用一下啊。他讲呢，目前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川普已经意识到自己已别无良策，若对伊朗的经济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伊朗必然立即反击，打击海湾地区的海水淡化设施及能源基础设施，这显然会引发重大的经济灾难和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考虑到伊朗近几周打击能力的明显的提升，毫无疑问，伊朗当然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实施这类的报复。所以说轰炸这件事儿基本就凉了。然后说试图向格什姆岛、拉拉克岛派遣地面部队来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这样的想法呢简直愚蠢至极，这不仅会导致成百上千美国士兵的丧生，也根本无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真的因此而重新开放。这事儿呢也凉了。轰炸那个镐山，他说不过是某种舆论造势罢了，即便我们真能摧毁这个设施，但世人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已经真正摧毁了他们的核计划。你炸了又如何？你怎么知道那核材料在里边？没法验证的，所以说炸也白炸。这位专家讲，他说从理论上讲，现在川普就面临俩选择了，第一个接受一份结果更差的协议。什么叫更差？就跟前一阵废了的那个 MOU 和那个丧权五国的比那更差的一个协议，你接不接？第二呢，就是虚张声势，试图增加谈判的筹码。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川普再次威胁轰炸伊朗，并且战区调遣大量的军事资产和战机，试图通过恐吓迫使伊朗达成协议，当然这招也不会奏效， 但必须明白，这种虚张声势的策略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就是他给描述现在川普就四个字，虚张声势。这是这个人昨天前天写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周末之前人家就做出了这个论断，怎么样？我认为他看的是比较透的。那下边我们就看川普在周一他如何唾面自甘，自己找台阶让自己下来啊。咱们反正就是啊，那个将军们说了我保不了，我们兵力不够，这是一个理由。另外呢，中东各路王爷现在都抢着给他打电话，对吧？看在他们的面子上，这已经俩理由了，他还得再找一个。我相信刚才这不是说了吗，通过卡塔尔又给人家递橄榄枝去了，也可能那边好吧，那咱们谈谈，你看看人家那儿同意了，所以说仨理由凑齐了，哎，这周末就算了。如果到这时候您还没看清楚这件事儿的实质的话，那就说明我这个节目做的也太不成功了。我都说了这么多回，咱们给大家已经演了这么多次现场直播了，应该把这事儿呢应该说透了啊。那下边呢，咱们说说这中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接受川普他们家二儿媳妇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很突兀。今天呢，很多的大媒体都引用了他的这段话，咱们看他说了什么。说到和中国，美国和中国之间，无论发生经济冲突还是军事冲突，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都会给两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管控这种风险，但也并不意味着既就此退让，我们也不能放弃国家利益。这就是现在外交政策中最艰难的工作，需要每届政府在这两股相互竞争的拉力之间来取得平衡。卢比奥为什么现在突然说这个？什么叫两边发生经济冲突和军事冲突，还上帝保佑不要发生，都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你不川习会了吗？五月份川普和习近平都已经那样了，怎么现在突然说到了这个？而且我们必须管控这种风险，这是现在最艰难的工作，这什么意思啊？说明眼下的局面并不和谐，并不太平。所以说这是整个的一件事的背景啊。卢比奥呢，他城府好像也没那么深，这个人属于说话比较直的那种人，应该是大家通过他的这个严肃的表情和他的这种语言，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看不到的内幕里边其实是刀光剑影的，是有这个内容的。果然南华早报登了这么一篇独家的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这场峰会能够完成，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准备再度访问北京，人还没去呢，今天宣布呢，就峰会的议程以及双方需要协调的事项展开新一轮的磋商。戴恩斯以前去过啊，应该说整个川普上来以后他去过好像是两次啊，这个是川普的代话人啊，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南华讲消息人士说美中正在敲定峰会的内容，希望把川普今年五月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达成的多项共识转化为具体成果。这里边有人工智能啊，那两个委员会，一个贸易，一个投资，另外呢300亿美元的免税，另外当然还有别的了，那就是稀土和大豆问题嘛。熟悉整个内情的人士的说啊，这位戴恩斯近几个月持续在美中高层之间传递信息，已经成为了两国领导人峰会重要的沟通的渠道。这位人士讲，双方 都非常认可，也非常了解他的角色，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渠道，把川普的关切传达给中方，也把中方的想法传回给美方啊，他是这么一个高级特使，蒙大拿州的参议员。当时五月份川普访华，他在中间就来回奔走啊，在里边起到了很好的这种铺垫的作用，说这次呢，那924现在遇到问题了，把他给派去了，把他给派去了。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件事儿，人工智能这件事儿呢，那肯定要求美国还得放啊。现在中国不光是要芯片了，中国现在直接偷芯片这都不够了，直接偷模型啊。那现在两边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美国那边开始亡羊补牢了，那这事儿怎么谈呢？因为原来这川西会在五月份当时定的，现在3000多亿美元在第一阶段贸易战的时候都加着那将近20%+的那个关税还有呢，哎，准备呢把300亿美元，其中啊有一些什么啊这个东西吧，啊把它给免了，啊豁免300亿，也就1/10吧，啊别的关税可能都没有，这件事儿也没说好呢。那美国的关切有关键矿产、农产品，另外呢，中方这儿还有那个啊，这个抓的人啊，黎叔什么的，能不能给释放等等，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里边一些具体内容就不说了啊。最后一句，习近平是不是要在出访期间上纽约去参加那个联大联合国大会？现在这事儿也没定呢。现在讲呢，这个北京希望习近平就不去联大了，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华盛顿。那美国对这件事呢还没有最后拍板啊，怎么怎么样吧？这是南华早报对这件事的一个报道。那咱们评论几句，美国这边有点沉不住气了。7月30号，按照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起邀请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视频通话。为什么美国主动？美国要跟中国要个说法，咱们都说好了，你那个稀土农产品的承诺没有兑现啊，对吧？我得跟你讨个说法，你得兑现啊。所以说这个美国，我给你打电话，这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没问题。这个要为川西会，那在会上你得有成果，咱们俩签什么呀？提前能不能把它说好？说好了没有？应该说是没说好。至少中国可能做了一些微小的让步，美国不满意。结果这是30号啊，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一次性把43家中国企业因为新疆这强迫劳动法给纳入到了黑名单。这也是单次增加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是川普第二任期干的第一次。你看30号给你打电话没商量下来，跟你好好说不听，31号美国再次发起动作，然后43个企业列入到黑名单，然后到8月1号南华早报宣布透露这位特使再次访问北京，为峰会的事情继续协调。等于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太紧凑了，等于一天发生一件事，什么概念？打电话不听我制裁，制裁那边也不吭声，那这边急脾气，我等不了啊，那好吧，我派人去北京吧。是他派人去北京，不是北京派人来找他，这说明什么概念？美国显得非常的着急，因为要谈的这些事儿，一个稀土问题，一个农产品的问题，等不了，这个必须提前说好，要不然的话跟美国农民没法交代。他要现在说好的话，在9月24号习近平来之前，川普就得助选去了，那到9月份你还不助选，那来不及了。在演讲的时候他就得把这事儿给扔出去啊，他得告诉美国农民啊，要不然美国农民 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农产品怎么办？所以说现在他非常的着急，一天一个动作。那按照常理讲，如果一方不断的去主动联系，不断的派人沟通，不断的来推动这次峰会，而另一方始终保持一种高冷的状态，可以谈吗？但是呢，让步的也不够，他显得也不急于表态。那您说现在两边的主动权在谁手里呢？那主动的一方肯定不在你的手里啊。现在呢，中方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高冷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你这事儿怎么办啊？等于现在川普把他急迫的心情全都表现出来了，四个方面，他希望峰会取得成功，来对美国国内，来对自己的选举各方面有一个交代，他希望取得成功。然后第二，希望确实能落地，能拿到上一次川西会谈好的贸易承诺，希望拿到。然后希望稳定市场的预期，只要这事儿能做到，一个是自己的基本盘能心安，再加上对美国股市各方面啊，那美国贸中美贸易战软着陆了吗？基本上都可以士气大振，都有促进了。然后当然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我要拿出一个外交成果来。习主席来了，那我心中的偶像啊，长得又精神，好莱坞都找不着特型演员，那我这对吧，那这四条这是川普急迫要的。又去找你商量，然后又显示了一下力量，后来觉得这事儿还不妥，那我派人去吧。所以说目前看确实美国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作为习近平，作为北京，他们看到了你这三天的这连续上蹿下跳，猴急猴急的这种心态，我估计那边就乐了，等着吧，再熬几天，再撑你几天，然后我看你最后怎么怎么样，最后那个要价，那个筹码可就不一样。稀土也不是说不能谈，也不是说不能给啊。好，我给你点，你要说完全满足那不可能，那给你点，那你在高科技上你得放多大你才能对等的能拿到这个东西啊？农产品可以买啊，但别的方面那你就拿东西来换。所以说你不是爱谈交易吗？那现在这边也是交易啊，你得拿大价码来换。所以说这件事呢，就显着中国对这次峰会有点无所谓，美国这边是非搞成不成，这个就太被动了。所以说目前这么看，这件事现在已经走到死路里了啊，这个事儿不好，这件事要坏。来吧，那下边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我在两个地方都看到了它的出处，大同小异啊，这应该是几位我平时关注的这些朋友大家共同创作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该说谁的名字了啊。但是呢他们对这件事儿呢，对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的这件事儿，他们理解的还是比较深的。他们有一些新的理解啊，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第二次再说这件事儿。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昨天我只说了一个，你看七月份啊，对海外啊什么的那些基金啊，那些东西要收税啊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就你得连着看啊，从一开始打那个附图啊，禁止资金外流，跑香港跑炒股市去，炒美国股市，炒港股那都不行了，从那时候开始，然后限制技术外流啊，包括小扎要买中国的一个小公司全给废了等等，这些啊限制技术外流，然后开始追杀那些海外的那些啊基金的那些税收啊等等那些东西，因为你是中国的纳税人嘛，所以说你必须，因为你挣的那，你存在海外的基金里，但你那钱是从中国挣的呀，你从中国出去的，你是来源，我跟你要税。这第三个，第四个就开始这个出入境管理，这四项你要把它综合的看，方向指向是非常清晰的， 啊，这个呢都是最近这两三个月这段时间它集中落地的这些政策啊，这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啊。咱们看看这个这些作者们他们一些最新的一些说法。很多人把这十九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说认为这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啊。你看，是首先这对体制内的人，对这些官儿们啊，因为你比如说那些中介要替国家把关嘛，如果你到那儿啊伪造一些身份或者怎么样，前一阵儿那不是哪个刚下台的、刚抓起来的一位，他伪造了身份证啊，试图呢用那个假身份证来把自己给弄出去。啊，最后呢也不知道怎么着落到人家手里了。这类似这样的事，那中介是要向中共机关来举报的，所以说这个呢他都安排了，好像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些朋友讲还是有关系的啊。过去的边控呢，如果说这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有很多人不知道，走到海关那儿准备出关的时候，突然人告诉你，对不起，你走不了，你被边控了。有的人的行李都拿到登机牌了，行李都走了，都已经被放进去了，都已经在那个行李袋上往那个飞机那边滚了。哎，到海关那儿你走不了了，他也不告诉你，等你知道已经晚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这一次他国务院搞的这个东西就把它具体化了，就把它制度化了。所谓说什么意思呢？原来说到谁的边控，那都是上边有特别指示，特例特办，它上边一个一个的有一些专门的安排，针对个别人，针对具体的重点人物，它原来是有一些这样的边控的，是有的啊。你不知道那些有国安问题啊各方面高层直接批的条子，这个人边控了，原来是这样的啊，一事一办，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是专家讲嘛，从原来的手工作业变成了流水线了，现在已经明确授权给了移民管理机构来统一执行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机制。原来是领导批条子，你那儿给我拦人，打电话来把他拦住，不让他走，特事特办，现在就完全不是，完全系统化，流水线化了。哎，你只要他设了那么多的雷，你只要一触碰其中一个，你的系统里就有你了，这不用上边到时候临时打电话或者是临时通知你拦住他别让他走。前两天说到哪个金融大佬啊，都上飞机了，奔香港飞机上给叫下来的，那你是边控了吗？那现在以后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了。在系统里做一个标记，人家一看，现场的执行人员一看，你是吧，走不了，回去吧。这个是好厉害啊！原来呢，那个它不是很规范，它现在这就很严重了。而且呢，这个无形的边控的网，现在呢，昨天我给大家说，以国家安全这框里什么都可以搁。今天有朋友分析的是比较细啊，这个网的网眼儿在缩小。过去说到边控呢，它的范围应该说并不是特别大，你有刑事案件你肯定走不了，你涉及明确的国家安全你也走不了啊，贪污腐败啊，贪了国家多少钱你想跑你跑不了啊，搞电诈的或者是那帮人，他都是你刑事犯罪了嘛。说现在这个可不行了，这个我给大家念念啊。新规你不十九条吗？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若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那国务院就可以决定在你回来以后六个月到三年之内不准你出境。咱们解释一下啊，违法犯罪活动，你出来，比如说有人到我们新西兰来了，怎么违法犯罪活动？违的不是新西兰的法，违的是中国的法，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利益，那这框可大了去了。那你比如说到这儿来探亲来了，是吧？ 然后呢一块儿也看大康的节目啊，也看什么王健老师啊 LT 老师他们大家的节目，然后在里边呢跟着一块儿啊骂习近平两句啊，这个那个的，参与了很多的讨论，或者在这儿啊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对不起了，你在境外你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利益，你侵犯了中国的利益，那你那就算违法犯罪活动，你只要回来你就走不了了，厉害吧？所以说这东西好厉害啊，什么叫为影响了国家安全和利益，那他说了算。第六条，原则上应书面告知限制出境者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我应该通知你，你要是边控了我应该告诉你的，但是涉及到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诉当事人。大家注意啊，这涉及到国家安全我就不告诉你，无形的这张网。然后第六条还讲，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制、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可以决定不准出境，那这个就没完了，那这口子也大了去了。我做外贸的，我说不让出去就不让出去了。你刚才说到了什么什么产业技术安全，什么我做技术咨询的能出去吗？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他说不让，你刚才那个范围就太大了，所有涉及到这个产业里的人，我根本不让你走啊。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在海外说错话的，刚才讲了危害了国家利益，那就都给你隔离了。然后在国内从事这方面比较敏感的什么金融啊科技啦，所有的这方面领域的，说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了，你说跟你没关系，那这事儿不好说。所以说他那个网眼缩小了，原来那个边控没这么宽泛，现在那被边控的人就会大量的增加，太多了。另外说到呢，这次严管中介，他一下把你的来龙去脉全都把你搞清楚了，所有帮你办身份办签证办永居的各方面你都得备案啊！你在那儿哪国家资金怎么去的怎么回事，他那儿全明细全都知道。这就涉及到什么，如果你在国外生活，你移民出来了或者出来长居旅游探亲，我对你的情况非常了解，中介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我这儿来备案，都得交过来，那在那儿全有了，那你跑得了吗？你在海外你说这说那或者怎么样，你在国内的，你比如说你要求你父母到美国去看你，或者是啊再到英国去看你，对不起了，这父母去不了了，被边控了，危害国家安全，侵伤害了中国的利益，所以说你就走不了了。他对你在中国国内的亲属啊，所有的东西，因为中介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他了嘛，他已经全盘掌握了。所以说在国内这里边还有一个人质的效应，这事儿以前他们都玩烂了，这个都玩得很明白了。那原来不是是台湾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书商吗，太太回上海，这不伺候老人照顾老人去了吗，最后他想让美国的那个人那哥们儿回来，哎，把人太太给扣这儿了，我不让你走，叫你先生回来你可以走，那敢叫先生回来吗，叫先生一回来那先生还回得去吗，那不走不了了吗，那我就不让你走，原来他办这事儿还费点劲，那现在把所有的中介的材料都给了他了，那你的周边关系在国内的各种软肋全部都暴露在他的面前，那办起来不要太容易。所以说这里边没有什么普通人，没有什么小人物，好像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他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呢，千丝万缕都和你有关系。所以说呢，并不是因为我很普通，我也不是什么关键人物，我也没钱没势，对吧，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被边控了，因为在等于这个法 都是不能这不能那，不让干这不让干那，整个这十九条你仔细的读下来，看着好像无非就是把以前的那个出入境管理条例给完善了一下，你们何必这么大惊小怪。你仔细的读它里边的内容，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范围被无限的宽泛了，这件事是很严重的啊。特别是讲不让在外边投资了啊，在外边的钱现在也要征税了，所有的这你把这四五件事儿最近他干的全部都联系起来的话，他奔谁呢？所以说咱不能说啊，那你说所有人吗？我至少认为中国的中产以上大家都是这一次的被关照的对象，都有可能落入他这个边控的大网，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的网眼儿快速的缩小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om 说丛林时代又来了，俄乌战争就是例子，美国带头这样，那中共还会客气吗？你别说俄乌战争了，你就看看菲律宾，美菲是有安保条约的，那黄岩岛所有这些东西当时2016年是有国际裁决的，那美菲安保条约包不包括黄岩岛啊？美国承不承认啊？那这个岛你不管，那另外的别的岛你管不管啊？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你美国现在啥态度啊？你现在都这样了，那中国现在完全无所顾忌，可以说想干嘛干嘛，那非常的啊，这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儿了。ZXX， 中共在南海的核心问题不是和菲律宾的岛屿争端，而是中国和伊朗一样试图将公海内海化。对啊，南海的这一大盆水原来那名儿也巧了，叫南中国海，现在呢它整个这个九段线啪啪啪一画，您自己找个地图看一看，它那个九段线那个虚线往里一画，再加上那几个关键的小岛，人家那个战略的安排，他花了多少钱他在那儿布这个局，成了他的内湖了，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Brian 说快讯，川普喊咖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的攻击。哇，我这还说晚了，我这还真不知道啊。说多家媒体报道川普宣布应伊朗和多个中东国家的请求，美国决定暂停取消或暂停原计划中新一轮军事打击，目的是为即将达成的和平协议留出时间。他表示如果协议能够迅速完成，美国将不会发动这轮新的攻击，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不排除恢复军事行动。所以说呢，谁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啊？这就这样了，然后这都等不到礼拜一了，这今天就沉不住气了。Freeman 说中共早就准备闭关锁国了，从一开始就控制体制内的护照，到后边全面的收缴，再到后面严格的管会换汇管控，到现在法律进一步强化，只能说明很明显随着中共的颓势越来越大，关门杀猪吃肉的力度也会越来越大，只能祝资产和人都还在墙内的朋友们好运。您这话说得非常到位，你要把这最近的几件事儿都给它连上，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当然呢，有一些事不关己的，你比如说我就烂命一条，我就是一个 nobody， 对吧？我这路人甲，他能咋地？我是跟你这是没啥关系的了。我说呢，那就是中产以上的这帮人，所有的这些矛头指向谁？我跟你说吧，谁心里都明白，那帮人那心里那小刀子奔哪儿？那个透骨的寒气他们非常清楚。到现在呢，当然我估计有的朋友很后悔了，想走现在已经很困难，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但川普这件事儿来的也太快了吧，我这好不容易刚分析完，那您这是最新的了，那明天咱们再继续仔细的给他拆解，他怎么回事，他怎么下来的，明天咱们再仔细分析啊。那好，谢谢这位朋友的资讯，明天我们在老时间继续给大家聊新闻，那我们就明天再见。